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白宫说政府效率部已削减超过34亿美元开支。曼斯参加巴黎 AI 峰会，不点名批评中共。美国两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最强寒流集日12死，新千岁机场超过1600名旅客留宿。马云现身闲语夸克，为推动阿里 AI 布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白宫说政府效率部已削减超过34亿美元开支。根据白宫提供的最新数据，政府效率部至今已为美国政府节省超过34亿美元，当中大量资金是通过削减教育部开支实现。白宫在礼拜二提供给大纪元时报的最新数据中，包括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为安置非法移民入住纽约市酒店所支出的5900万美元。白宫正是试图追回这笔款项，而这份削减清单还包括超过100份各种多样性、公平和包容性 DEI 合同和拨款，其中很多是属于教育部支出，并包括了其他被认为是不符合新政府优先顺序的 DEI 行动。川普在就任首日就发布这项行政令，结束联邦机构中的 DEI 计划，其中一项是在缅甸设立4500万美元的 DEI 奖学金。白宫又说他们已经取消 Political Pro 订阅，节省了50万美元，并削减了给纽约时报和美联社的资金。川普11号在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进一步赋权政府效率部。根据这项行政命令，旨在推动政府效率部的劳动力优化计划。川普又说该计划将鼓励各机构限制招聘，并大规模缩减联邦政府规模。马斯克就在见记者的时候为政府效率部的工作辩护，他说他寻求对联邦官僚机构进行常识性控制。马斯克说人民投票要求政府进行重大改革，这个就是人民要求得到的，这个就是民主的真谛。但政府效率部的行动亦遭到国会民主党人和进步团体的强烈反对，相关诉讼案件亦在度不断增加。在政府效率部访问财政部支付系统的相关诉讼中，法官英格尔迈尔在今个月8号下达法院命令，暂时禁止政府效率部员工查阅这些数据，并要求他们销毁可能已获取的任何资料。对此，美国司法部对该命令提出质疑，认为这项限制过于广泛，可能影响政府效率部正常运作。司法部已向法院请求解除限制，允许政府效率部在适当监管下查阅财政部支付系统以履行职责。不过法院尚未对司法部的申请作出裁决，预计将在今个月14号举行听证会，到时可能有进一步进展。而面对司法部的质疑，法官巴尔加斯礼拜二维持对政府效率部员工的禁令，但强调这项禁令不影响财政部长贝森特查阅自身的部门数据，但尚未明确裁定财政部长是否可以将他查阅的数据转交给政府效率部。川普今个月10号在接受霍士新闻专访时就表示100%反对联邦法官在今个月8号禁止政府效率部访问财政部系统的裁决。川普说这个裁决是荒谬，强调必须解决政府效率问题，处理欺诈、浪费和滥用等一系列问题。他特别提到美国国际开发处存在大量欺诈行为。马斯克随后就呼吁弹劾这位联邦法官，称他是保护腐败的腐败法官。副总统曼斯亦批评法官无权控制行政部门的合法权力。川普又说政府效率部审计那时发现几亿美元资金流向不当，称他为大骗局。他建议由国务卿卢比奥管理合理的项目支出，又赞扬马斯克的工作表现。 曼斯参加巴黎 AI 峰会，不点名批评中共。美国副总统曼斯礼拜二在巴黎举行的 AI 峰会上发表讲话，他不点名批评中共专制政权利用 AI 加强他的军事情报和监视能力，获取外国信息。他强调美国将全面阻止这些企图，又说 AI 不应该具有意识形态色彩。曼斯在 AI 峰会上强调美国在 AI 上的优势，多次对欧盟监管人工智能的政策提出批评，又批评他又批评意识形态不应该指导 AI 的开发。他指出 AI 并不会对就业构成威胁，刚刚相反，会提高生产力，提高职工的工资待遇。曼斯又强调美国会保护自身的 AI 和芯片，阻止将关键技术武器化的企图。他又在讲话中不点名批评中共专制政权，他说一些专制政权摄取并利用 AI 加强他的军事情报和监视能力，获取外国数据并进行宣传，以破坏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他强调本届政府将全力阻止这些企图。曼斯说，我们将保护美国的 AI 和晶片技术不被摄取和滥用，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合作，加强和扩大这些保护措施，并关闭对手获得 AI 能力的途径，防止它威胁到我们所有人。今个礼拜 AI 行动峰会的大部分焦点都集中在中国初创公司 DeepSeek 的 AI 模型。该模型声称以更低成本实现和 OpenAI 的模型相当的性能。曼斯没有明确点名 DeepSeek， 不过他就在讲话中将矛头对准廉价大量补贴的技术。他说，我们都熟悉市场上的廉价技术，这些技术得到专制政权大量补贴和对外输出，和在这种专制政权下营运的公司合作永远不会有回报。和这些公司合作意味着令你的国家束缚于一个专制的主子，而这个专制主子试图渗透、挖掘和夺取你的信息基础设施。曼斯又对与会的世界领导人和行业精英表示，我们坚信 AI 必须保持自由，不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美国的 AI 亦不会被操纵成威权式审查的工具。法新社就说，曼斯实际上是在批评中共利用 AI 技术加强对国内外控制。曼斯又在演讲中提到 5G， 呼吁警惕在场的政府代表和某些体制合作的危险性。曼斯最后在总结中说，他日前参观了荣军院，手握拉法耶特的利剑，想起人工智能就如同这把利剑，是一个危险的工具，但当他们掌握在好人手上，就可以作出贡献。美国两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美国海军在11号证实两艘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海军就说这个是例行活动，这次是川普就职以来的首次，引来中共不满。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海军称两艘军舰分别是巴克级导弹驱逐舰约翰逊号和勘测船包迪奇号。两艘军舰在今个月10号至12号进行了一次由北向南穿越台湾海峡的行动。美国军方印度太平洋司令发言人科麦说，这次穿越行动是在台湾海峡的一条水道上，而这条水道位于任何沿海国家的领海之外。又说在这条水道，所有国家都享有公海航行自由、飞越自由，和这些自由相关的国际性合法使用海洋的权利。多年来，美国海军军舰会不定期穿越台湾海峡，有时和盟国的军舰一起航行。每次西方国家军舰穿越台湾都会引起中共不满。中共官方亦表示，这两艘美国舰艇在礼拜一至礼拜三期间穿越台湾海峡，而中共派出军队进行监视。美国海军最近一次公开发布在台海执行任务是在去年11月底，当时一架 P-8A 海神海上巡逻机飞越台海上空。 而上一次美国海军军舰穿越台海则是在去年十月，当时美国导弹驱逐舰希金斯号和加拿大护卫舰温哥华号例行通过台湾海峡。中共军队每日都在台海进行军事行动，台湾政府就认为这个是北京施压行动的一部分。最强寒流集日，12死，新千岁机场超过1600名旅客留宿。日本从今个月4号起持续受到本季入冬以来最强寒流侵袭并落大雪。据当局在12号公布统计数字，日本自今个月4号起持续受到本季入冬以来最强寒流侵袭并落大雪。据当局在12号公布的统计数字，连日大雪至今在白县共造成12人不幸身亡，并在15个道府县造成158人受伤。另外，日本北海道新千岁机场在11号受风雪影响，一共取消118个航班，1600多名旅客被迫留宿机场一夜。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截至今日下午两点，新息县因连日大雪已有3人不幸丧命，福岛县和岛根县各有2人罹难，山形县等5个县各有1人身亡，伤者遍布北海道到四国地方，他们多数集中在靠日本海侧的新息县、山形县、富山县和福井县等地。日本防灾担当大臣板井学今日在记者会上说，随雪作业接连发生意外，民众必须留意屋顶掉落的积雪，并要记得和家人或邻居打声招呼，不要单独进行除雪，要确实留意自身安全。另外，北海道新千岁机场11号下午亦受风雪增强影响，能见度差的情况持续约3个钟头，往来羽田机场和关西机场等118个航班被迫取消，不少行程受阻的旅客在礼拜二滞留机场，航空公司柜台前亦逼满大批寻求搭乘替代航班的旅客。机场方面为安置无法找到过夜处的旅客，从11号晚9点左右开放航下空间让旅客使用，总计有1650人在机场打地铺过一晚。各间航空公司表示，在礼拜三新千岁机场多数航班都依照原定时间起飞。马云现身闲鱼夸克，为推动阿里 AI 布局，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11号现身中国最大的二手在线市场闲鱼的杭州办公室和夸克，推动阿里巴巴的 AI 计划。据南华早报报道，马云在11号现身闲鱼的杭州办公室，他强调闲鱼在 AI 技术方面的应用。网传影片显示，马云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全程微笑，并向在场人士挥手致意，祝新年好。有自称是阿里员工的网友在大陆社媒透露说，马云上午去了阿里西区园区 A 区二号楼的闲鱼，下午前往 C 区夸克，身边还有阿里巴巴集团的 CEO 吴永明陪同。马云在辞去公司职务后依然是主要股东。南早就说，马云此行的目的是推动阿里巴巴的 AI 计划。马云在现场还分享了他对 AI 的看法，强调 AI 会改变一切，但不代表 AI 决定一切。他又说，未来胜负关键在于我们为未来做了什么真正有价值而又与众不同的事。他强调，未来科技应该以提升一般人生活品质为核心，而在 AI 发展过程中，情怀和科技应该相辅相成。而在马云现身后，阿里巴巴的股价亦随之飙升，创下近4个月来新高。从年初至今，阿里巴巴股价已上涨近三成。分析认为，马云再度亮相，或有可能是为阿里巴巴的未来科技发展和 AI 计划奠定基础。闲鱼成立在2014年，注册用户约5亿，1亿7800万月活跃用户中近一半在30岁以下， 该平台利用 AI 进行卖家信用评级、产品列表和客服。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